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早上一直在聊这么一个最热的一个新闻话题啊，就是位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行大量的客户密件被泄露了，而这个庞大的文件呢，就显示了世界各国权贵还有他们的家属几十年来是如何隐匿他们的财富，而且逃避税收的这么一个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咱们澳大利亚是税务局是先表态了啊，就是要可能要针对这个
800多个个人或者是公司，他们在这种离岸的避税天堂隐匿财富的这个报道。
那么要进行调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英国方面也是有要求首相卡梅伦进行调查的。那么冰岛的总理已经目前是
冯老格松已经辞职了，
他已经辞职了。而在中国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张高丽和刘云山家族成员的名字也在报告当中，但是呢我们在中国的媒体上是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
淡化处理
相关的报道。那么有关的评论呢也是被删除。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是其实想了解清楚。首先就是谁透露了这些文件，对吧？
对，
那文件当中提到了一些谁，关键的这个避税天堂是怎么来运作的，怎么能够帮他们然后来进行这个避税。最后呢有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哈，做出哪些应对的这个内容，可能我们今天都会聊到。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来表达您的观点。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避税天堂的这个问题的？您对于这种权贵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和地位，然后跑到另外一些离岸公司或者是有这种特殊政策的地方，然后来进行逃税、偷税、漏税，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首先连线进来的还是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好。
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观察对这个事件？
对，第一个是大家可能都很关注这个文件是怎么泄露的。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文件是这个是谁泄露的。这个文件它最早的呢透露是给这个一个德国的一间报纸，叫南德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它这个是呢，因为它这个泄露的量太大了，它一共有将近1000多万份文件，然后比这个原来历次，因为我们知道的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维基解密啊，还有这个斯诺登呢、但是说这回泄密的文件啊，比那两次比那所有以前泄密的总和还要多，因为泄露的文件呢就实在太多了，
2.6个T，
所以这回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南德日报其实也是像这个全球的这个媒体同行一块儿在合作，他们通过了一个组织叫全球调查记者联盟，一共有这个上百个记者，70多间媒体，然后大家一起合作，包括了这个像那这个 BBC 还有澳大利亚的 ABC 这些机构一起合作来看这些文件，就是花了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现在好像也只是冰山一角。
目前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随便，大家听众朋友都可以打开手机哈，去上网搜这个律师行，就是莫萨克冯塞卡这个集团。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网页设置啊，除了英文和西班牙文以外还有中文的网页。中文的网页之后呢，你去搜驻中国大陆的这个分公司那是非常非常多的哈，就绝对不是一间两间这么简单，包括二三线的城市大连啊济南这些地方全都有他们的这个办公室，
有雨后春笋一般。
对，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的热线电话，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刘女士您早。刘女士，请您把您的收听设备包括您的收音机然后数字电视或者是手机的这种收听平台先关闭，这样就可以跟我们没有时间差别的来进行沟通。刘女士您早。
你好，哎，麻烦您把您的收听设备暂时关闭一下，和我们进行仅仅用电话呢进行连线。你好，您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那这样，那我们先连下一位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陈涛先生您早。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的信号是不是有点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会儿稍后然后再来
继续尝试和大家保持
继续尝试跟大家保持一个联系。那么还是回到这个菜园这里， 你刚才说到了有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出现啊，大家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件泄露出来，以及这些媒体机构啊起到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作用。那除此之外，你是不是关注了一下中国方面对待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对，这个文件现在暴露出来的就是使用者最多的就是俄罗斯还有这个中国。这个俄罗斯呢，就是这个建分就直指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然后他也是将近有20亿美金通过各种机构把这个钱转移到了海外，是由他的一个朋友替他操作的。这个中国呢也是有这个多名中国领导人也卷入了，包括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姐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这个前总理李鹏的女儿，还有这个张高丽的亲戚，还有这个刘云山的亲戚，这后面这两位都是中国现任的这个常委，一共有七到八名现任或者前任的常委，这些子女的名单就是出现在这次泄露的文件中，这也是这个非常多的。
好的，我们再来尝试连接一下线上的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早，听得见吗？
哎，您好，您请讲。
啊，好的，这热闹的主持人，早上好啊。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从深度考虑。这是大规模的那种泄露，不是泄露，就是曝光啊，这种避税天堂啊，实际上就是当时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所谓的合理性。那么从词汇上来解释，这个弊啊是不是合理，大家可以斟酌，这个我不能做界定。但是有一个问题不是我们引起重视，这种大规模的那个广泛的，而且都是涉及到政界和商界的利益，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项挑战。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政界政治家的忠诚和诚实。我们同时应该提醒，因为从生活积累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你讲假话只是有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段，如果你要讲真话，你是永远有生命的。所以现在世界上事实告诉我们，讲假话比讲真话难了。因为你讲假话你要做一些好多的垫付，好多的准备。所以我们想，这个政治家今天无论什么国家，包括澳洲也好，800多个，你们这样做对制度是忠诚还是那个廉洁，你们自己去考虑。那么如果查到你的话，那么包括还有查到你的话，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我看像中国这种制度这我们不谈，因为我们现在身在澳洲，澳洲可能会，我想可能会有一个大政局。坦白，如果你不坦白，那么就是重罚，这是必然的。那么涉及到什么呢？电影明星、政治家，所以他跑到民主机制来，他生活在民主机制下，他有一种贪婪的那种欲望，他不会对任何制度有忠诚、有那种奉献，不会的。这个就是当今社会这个制度怎么避免这种欺诈，就是非忠诚的、非那个诚实的那种奉献的那种国民，或者包括政治家。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政治家要起到一个表率作用。
好的。
如果在澳洲政治家里面有这个情况，那么就麻烦了。好吧，今天就谈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发表您的这个看法啊。刚才说到这个有关违不违法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澳大利亚这边我们也看到税务局是在进行继续的这么一个调查。那么在中国那边的话呢，我们是了解到其实中国的法律并不认为利用这种离岸公司来进行业务往来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党的要求纪律是有规定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早。
你好。
哎，您请讲。
我了解到这个巴拿马文件啊，这个我想这个事情呢，对中国这些所涉案的这些官员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中国这个法律呢，它这个中国这个体制呢，它是个人权力太大，不论是就是说中央的领导还是地方的领导，他们都是一手遮天的。中国国家就是这种体制。他个人的可以决定一切。这件事情是说我们在海外知道这件事情，在国内怎么样，任何波澜任何影响。因为如果有任何人敢说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在中国现在今天法律是这样说，你可以 以说这个事情，但是你要有根据。
嗯，
如果要是没有根据的话呢，你这个传播这个事情你是违法。就说在网上传播有什么转发多少个啊，怎样怎样，就说是违法的。
嗯，
所以说就说中国关键就是体制，如果体制不改，这国家的这样，他们捂得很严实的。事情就说。历来
好的，
这种事情说的是，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西来是归于王立军这个北部领事馆，如果没有王立军，这何西来可能未来他有可能是国家主席、总书记就是他，那他这些事情呢，就说怎么样？对，就说这个很可怕的，像什么什么胡志群啊，什么这些很多什么很多这些领导。都是这样的，你说某一个人是好是坏，老百姓不知道的，这件事就说只有在海外随便说一说而已，对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什么违法不违法，就说你看这个中国那个新闻发言不说了吗，我们就对这种望风回影的事情我们不参与，所以说谁有根据，我们的老百姓怎么会有根据，随他去了，这国家就是这样。好，谢谢您。
好，非常感
谢
您的这个电话来。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张先生您早。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
您请讲。
那个我刚才听的好像在前面这个我忘记是哪位主持人说一句话说好像这个消息里报的大部分的对象都是有关美国盟友的消息是没有的，基本上重要的消息都是有关什么普京的中国的。就算是有也是卡梅隆的什么岳父之类的担任董事，我觉得这个爆料很明显，我个人猜测是很明显的那个就是有倾向性的爆料。因为很久之前美国政府自己就说过他们要是重点查税，查那些巴拿马公司，查那些瑞士公司，那些逃税的人，但是这些消息从来为什么就没人爆过料，同样的消息从来反过来再说，就是说就算是这些事儿是真的，这里边很重要的两个重要点打击的目标，一个是普京之所以受支持，重要的最重要的支持其实不是这些钱，其实不是这些，是重要的是俄罗斯人民支持他，对吧？如果他的信誉要是坏掉了，那没有人支持他，那就意味着普京的政治生命就有很大的当然了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就帮到普京，但是能削弱普京的影响力那是必定的，对吧？
就因为这是有政治这个目的的是吧？
对，另外没人家目的牵扯到这个中国这些官员身上，说实话这个中国官员这个身边人贪腐大家都知道的很多年，但是这个问题在于这个世界博弈到现在下棋的棋手就那么几个人，为什么这个下棋的主要的那个棋手里边就另外两个受到了打扰，另外一家一点都没有影响呢？这实在有一点太过分了，而且这个消息很早，我记得我不知道那个你们看过他们没有，很早之前斯诺登在很好几个月，我半年之前他曾经发表过一个演讲就说过这些，很可能是有可能会掀起有关经济方面的这些爆料消息，当然这也没人关注了，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个现在情况就来了，爆料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了，当然就说了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处理了，包括咱们澳洲居住的澳洲关系主要还是澳洲了，澳洲这些居民去，我包括我就相信很多政要，即使不是在这个公司，在其他公司里也有，这是合理的避税，就说起码是灰色地带，是吧？
所以您认为
是
灰色的合理避税，而不是说一种违法的偷漏税，是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在这个方面一直政府没有明确的禁止，或者说没有明确去打击这些方面的措施，现在你突然提出来，当然了。对公众人物来说，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一些商人来说，他们就是欲利用规则。很简单，有一个Uber公司，大家都知道打车的公司，它的总部是在荷兰的，为什么出了很多是查税？为什么查不到，后来交不了多少税？他是甚至用那些司机的钱来交税，为什么？因为他的总公司不在这里，母公司不在这里。你查不到那么多钱的，是吧？这就是他的办法，没有破坏法律啊，他合法的呀、啊，你去还。法律上想，人家对啊，人家主公司母公司在荷兰，人家的分公司在这里，为什么荷兰会税不低啊？这你没有办法阻挡的。这个任何一个大公司都会这样的，这他合理的那个采取办法。但是这现在爆料这个政治意图比较明显，但是经济意图当然了，只能说存在
大家。好的，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么独到的这个见解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
收听 SBS Chill 音乐电台，聆听优美舒缓的音乐。您可以在数字电视、数码收音机、网络和手机上收听。更多内容请浏览网站 sbs.com.au/chill。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网页是您网络信息的集散地，在这里您可以了解最新新闻时事，投票表达观点，或与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请浏览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吗？您也可以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成为我们的粉丝，点击 Like 喜欢，分享您的观点，加入 Facebook， 关注 SBS Mandarin。
时政社会文化经贸，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周一谈话类节目《正在行动》。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啊！我们现在聊的是巴拿马文件的问题。蔡源，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了，是有这个政治意图的倾向于。攻击这种反美阵营的或者反西方阵营的领导人，你也有这种看法吗？嗯，蔡源，啊，可能蔡源这边线路不是很稳定哈。
这个我觉得是网上传的比较多，
啊，
尤其是可能在中国吧。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最近，有其实这也不是单独的一个事情，
嗯，
传出来。其实最近这个由澳大利亚本地的这个媒体也爆出了这个西方的大多的石油公司。就是也是这个通过这个一些中介公司，在伊拉克在中东行贿，也是有大量的文件，被爆出来。
嗯，好的，那就应该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这个西方的领导人也是牵扯到其中，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冰岛的总理目前是已经宣布辞职了。那么冰岛的总统可能也是在这决定是不是要解散议会，还有这么一个相关的这个争议哈。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后续的报道也都出来，而且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必和必拓似乎也是牵扯到里面去了。那么是不是有这种倾向性呢？我们可能还会看后续的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新的这个文件释出来。我们下面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久等，您请讲。
哎，我想对这个问题发表三个意见。
嗯，
一呢，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对普京或者中国领导人专门攻击的，这是多心了，因为它涉及到整个西方的领导人，比如说冰岛那个总理今天辞职了，坎巴伦的岳父啊，包括了澳洲的很多大的公司也卷入了，他全方面公平的报道。那么人家为什么没有美国呢？因为美国公司偷税，他不是走这条路，这是他应属的岛屿，是属于英国人的系统，而香港中国是通过香港这种公司来英国的，所以应属的，所以参与这个其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
第二点，我想说，世界各国对于这种灰色的偷税都已经开始进行更多的就是平衡，就是吸引投资又要加税，最好的方法像欧洲。就是提高 GST， 日本也在提高 GST， 那么澳洲呢也是会提高 GST，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简单的税收来弥补这种复杂的税收。第三点也是最重要，我要提醒华人朋友，税务这样东西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国家生存的那个关键。那么对华人税务是什么重要呢？像这种避税天堂是富人的游戏，我们大多都是一般是平民，那么平民加起来这个税收就是很重要。那么我们对我们华人的挑战是一个诚实的问题。那么我不是说这种公司的税率啊或者 GST 这种，实际上澳洲人也很理解，做生意很难，你少交点税他也不管你，很松。但是有一点，我们的房产升了很多， 但是这种房产都是投资的房产，投资的房在澳洲很严格，它叫一种 capital gain， 就是你买了以后，你的盈余一半要交给政府的。
嗯，
那么现在一幢房子卖的时候，卖来的时候30-40万，卖掉了就是现在是$2 million，那么你呢就是说有差不多$1 million的啊 profit， 那么这个 profit 你一半要给政府。那么就是说，当时很多华人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坚决应该阻止。如果开始的话，那么有些华人说：“哎，我要离开这个澳洲了，我现在生意做不成了啊、生意不好，我要走了。”不管你回到中国还是到别的国家，你他卖了盒房子，因为他开不是给你，不是马上就交，在一个反正学业时，然后再交给政府。那说不定你就是把那个钱就直接就带给海外，你我离开了，我就不叫你了，
嗯，
就这样永远就离开你了。这样对我们华人社区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最后谁为他买单呢？就是我们在澳洲继续要生存的人为他买单，而且对华人社区影响很大。我想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提醒大家一个华人，我们要团结一致，把和平进行到底。好，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您提供的这个观点，非常感谢您。那么尤其是提到了我们这个华人社区的很多的这个看法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曹先生您早。
哎，你好。
嗯，您请讲。
请讲。
我是这样认为的，说像刚才讲什么阴谋论啊，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就是以说你政治上的这个事情了，来这个掩盖他们自己的东西啊。
嗯，
我觉得这次哈，这个说的很牵强。另外呢，对这个事情的暴露，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从过去这个，包括像《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很多。
嗯，
这个呢就可以看出来了，中国这个反腐啊，它实际上这个反腐，它是利用这个现在当今这个政府，它是利用这个反腐这个利器，是来作为消灭他的政治对手。
嗯。
他并不是说反腐是只要你有腐败或者是有什么都是反的，他是有选择性的。他不是说你要是不服从他这个路线或者不是他的人，那你就这个反腐嘛，那就是被反上去了。而且呢，这个是过去在古代来讲，在皇权时代来讲，这就是一个育成术，只能驾驭大成了。
嗯，
他新主上来以后，他一定要采取这个。
嗯，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被现在又出去利用。
嗯，
所以在中国下面这个，所以有叫什么叫大胆啊，叫什么？所以我就有时候我就问，说叫慈父好听啊，还是叫大胆好听？朝鲜叫慈父，咱们中国现在又叫大大。
嗯，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充分可以暴露出来。
所以您已经是把这个避税天堂的问题和中国反腐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政治现状已经连接起来了。
因为他们这有权势的人啊，他是可以说是在这上面哈，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嗯，
所以你反腐反来反去，也就是反你消灭你的政治对手，用这个反腐利器啊，老百姓啊，屁颠屁颠高兴啊啊啊，他们反腐了，真的反腐了，自己反吗？好，我就说这点。
好的，我们把最后的一分钟留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那么李先生您早。
你好，大家好。我的时间很紧张，我就简单说几句。我看这个咱这个巴拿马文件泄露这个事儿，我觉得一点都不吃惊。就关于咱们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些领导班子出现这些问题，我觉得咱们中国主要，我个人看法就是咱中国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体制问题上。这个单党执政啊，没有监督，没有监督永远好不了。这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那您怎么看我们澳大利亚目前呢有800多人涉嫌其中？
咱们澳大利亚800人涉嫌其中的话，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咱们澳大利亚政府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它的反应将会是什么？这和咱们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事情，那完全是 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两码事的。
嗯，
这个中国出现这个事情之后，首先第一个是信息封锁，
嗯，
第二一个我认为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嗯，
他该怎样还怎样，他老百姓该怎样还怎样。所以我觉得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现在看见这个中国有些原来当官都把钱就转到国外，查到的算倒霉，没查到的那咱就不说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咱这个就是行为和道德标准问题，你说别人怎么做，别人是怎么做就能成为自己行为的借口吗？那别的国家总统还怎么怎么做，我们就可以怎么怎么做。我觉得中国人有些思维很奇怪的。我觉得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还是找什么借口，我觉得还是无风不起浪，自己做的端，行得端做得正，别人就指不出什么借口来，说不出你任何问题来，还是自己有问题。
好的
啊，就是这些。好的
拜拜。非常感谢李先生最后给我们提供这个总结性的这么一个观点啊，就是无风不起浪，而且自己身子要正哈。
对，
好，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早上积极的打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大家聊这些非常热点的这个话题。那么同样也感谢蔡元，那么接近热线，那么从机场接进来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杂音，那么也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感谢您今天两个小时陪伴。
嗯，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那大家想继续收听的话，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港。
嗯，就巴拿马问题的这个讨论呢，您也可以继续在 Facebook 上进行讨论。那么有没有我们知道这个微博微信可能已经不太方便讨论了。